兄姐妹平安，
平安。
那我们再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。是的，你是赐平安的神，你保守我们平安的度过了一周。又是一个主日的早上，当你的儿女们聚集在你的面前，来到你殿中的时候，求你再次接近我们，赦免我们这一周所犯的一切的罪。主啊，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得清洁，以致我们可以听到你的声音。求主今天继续对我们讲话，让我们的心因为你的话语得到安慰，得到力量，更是求神你坚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盼望。那活泼的盼望可以让我们面对今生一切的苦难，而且让我们在今生来营造这活泼的盼望能够得胜。主耶稣，愿你自己对你的每一个儿女讲话，让我们今天也都听你的话，感谢你。奉耶稣之名祷告，阿门。这新年伊始，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对我们的灵命、对自己属灵的状况做一个自我检测、醒察。那我们要从信、望、爱这三个方面来看我们目前属灵生命的状态。那上一个主日，我们讲了起初确实的信心，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确实的信心，而且能够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这样我们就与基督有份了。那刚才我已经说了两次我盼望，那么什么是盼望呢？我盼望什么呢？我的盼望有根据吗？我的盼望能够实现吗？我能够得着我所盼望的东西吗？盼望在我们的信仰中是很重要的一个层面。今天我们就来思想这个主题，活泼的盼望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确实的信心必然带来活泼的盼望。在基督里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这盼望使我们胜过百般的试探试炼，得着信心的果效，就是灵魂的救恩。那一般的人都知道，人活着就得有点盼望。如果人绝望了，就是什么盼望都没有了，那他死得很难活下去的。很多人自杀其实就是这个原因，他没有任何的盼望。那有一句话叫小孩盼过年，大人望种田。马上就要过年了，很多人心中可能充满了各样的盼望。过完年以后，你就要盼望明年再过年了。那这样一年一年的盼下去，小孩就变成大人了。那你就不再盼过年，而是要望种田了。明年我的收成会怎么样呢？明年我能找到工作吗？我的工作会如何呢？那有时候会丰收，有时候会遇到荒年。一年又一年，转眼可能我们种田也种不动了，就要退休了。我们来自尘土，就要归于尘土了。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所盼望的都是地上的东西，我们所盼望的都是这个世界上的事情，那么总有那么一天，我们的盼望都会变成失望，我们所盼望的都会成为过去。那好像是每一个人都会面对的一种绝望的境地。那么有没有一种盼望能够超越今世，超越死亡呢？亲爱的朋友，我要告诉你，有这样一种盼望，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盼望，是胜过世界、胜过死亡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即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在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五节，彼得这样勉励我们：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，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就要常作准备，以温柔 敬畏的心回答个人。盼望的缘由，就是你盼望的原因是什么，你盼望的根据是什么，你心中为什么有那样的盼望。比如我问你，你怕新冠病毒吗？你说我不怕。那我再问你，你为什么不怕呢？那你说我是信耶稣的，我有永生，我死了就上天堂去了，那你比这个世界更好。但是如果我再问你，你怎么知道你死后可以上天堂呢？那有人可能回答说，我是一个好人。这不是正确答案，因为你不是一个好人，上天堂也不是靠好行为。那有的基督徒可能回答说，其实我也不大缺进天堂，但是我希望我能够上天堂。这也不是正确答案。你应该有确实的信心，你对天堂的盼望不能够是一厢情愿的，不是你希望。那么正确的回答应该是什么？那我想到一个答案，因为耶稣现在在天堂，那我信耶稣，所以我死了我能够上天堂。那用圣经上的话来说，就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，这就是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告诉我们，活泼的盼望至少有三个原因的。第一就是神的怜悯，第二是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，第三是我们的重生。我们之所以能够有活泼的盼望，是因为神曾造自己的大怜悯，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。这样活泼的盼望就不是出于我们自己，不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或者一厢情愿，而是建立在客观的事实、坚固的根基上的。我们的神是满有恩典和怜悯的，当然我们的神也是公平公义的。奇怪的是，很多人不仰望神的怜悯，反而在那里纠结神的公义公平。主耶稣所讲的浪子的比喻中，那个小儿子任意放荡，浪费资产，沦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。好在这个时候他醒悟过来，他意识到自己得罪了神，得罪了父亲，他想回到父亲那里去，哪怕给父亲做一个故宫，总比在外面饿死要强。但是没想到迎接那个小儿子的是父亲的怀抱，上好的袍子、剑子、鞋子，还有宰杀牛羊的喜宴。这实在显明了神的恩典和怜悯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。但是很多人纠结的却是神对那个大儿子不公平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神以他的公平公义待我们，那我们就有祸了，我们就都灭亡了。神若纠察罪孽，谁能站得住呢？但神有赦免之恩，好叫人敬畏他。主耶稣所讲的另外一个比喻，葡萄园工人的比喻，也是表明神的恩典。那些一早就到葡萄园做工的人，看到后来的人所得的跟他们一样多，就抱怨家主，我们整天劳苦受热，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，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？那家主回答其中一个人说，朋友，我没有亏负你，我与你所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？拿你的走吧，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，这是我愿意的。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？因为我做好人，你就红了眼吗？做工的得工匠不算恩典，乃是该得的。没有不做工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神实在是大有恩典和怜悯，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按我们的本性，我们都是有罪的，都是该死的，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。然而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 神叫我们活过来。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神的恩典和怜悯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显明，神的恩典和怜悯在耶稣基督里面领导我们。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和核心。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神使那无罪的耶稣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耶稣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感谢神，因为主耶稣基督，前我时尚今被寻回，瞎眼今得看见。神照自己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。重生了我们，就是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，神使我们活过来。正如神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，神重生了我们，我们就得着耶稣基督那从死里复活的生命，就是永生。重生就是圣灵感动我们认罪悔改，相信主耶稣。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人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圣灵借着神的道在人的心中做工，使我们看见自己的罪，更使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，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，让我们的心能够回转，能够悔改，向神认罪，并且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。神的怜悯、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、重生都是客观的事实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客观的事实经由信心就可以转变为主观的经历。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一节，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，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。如果你有确实的信心，神的怜悯、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、重生，这些对你来说就不是抽象的神学概念，也不仅仅是你头脑中的知识，而是你每天都可以经历的。不仅你曾经重生，你重生以后，你每天都应该活出那个新的生命。因为神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即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、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这就是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力量，盼望的缘由。下面我跟大家分享第二点，就是我们盼望什么。活泼的盼望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四节，可以得着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、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活泼的盼望是从天上来的，那么活泼的盼望所盼望的也是天上的事。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，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无论一个人在地上赚了多少，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这些东西都与他无关了。世上的钱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却可以积攒财宝在天上。我们在主里的劳苦不是突然的，更美好的是神为我们在天上预备了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的基业。 所以你看作为基督徒是何等的有福。那你可能要问了，那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，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到底是什么呢？我现在可以看见吗？我现在可以拥有并且享受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，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，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？但我们说盼望那所不见的，就必忍耐等候。所以我们现在不能看见那不能朽坏的基业，因为我们还住在要朽坏的身体中，我们现在不能拥有那不能玷污的基业，因为我们还会常常犯罪玷污自己。我们现在还不能享受那不能衰残的基业，因为这个世界正在衰残。亲爱的弟兄姐，我不能太多的告诉你那美好的基业是什么，但是根据神的话，我们可以知道一些。主耶稣曾经对门徒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哪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无论你在这个世界上买的房子有多大有多好，有一天总会出问题的，都会坏的，房子坏了维修还很贵的，没有电了，再好的房子也不好用的。但是主耶稣为我们所预备的居所是怎样的呢？启示录第二十章告诉我们，墙是比喻造的，城是晶晶的，如同明镜的玻璃，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，因为神的荣耀光照，又有羔羊为城的灯，所以不用担心停电的。因为我们最近 M 的南边北边都经历了停电，但是耶稣我们预备的居所不需要这些的，而且那里城门总不关闭，在那里原没有黑夜，它是安全的，没有小偷，没有犯罪的。亲爱的弟兄姐，那你是愿意永远住在你现在的房子里呢？你还是愿意住在主耶稣为我们所预备在天上的那座有根基的城里呢？这是天上基业的一部分，神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城，神为我们预备了居所在天上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五节，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第九节，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，就是灵魂的救恩。这里讲了末世要显现，这个末世，如果你们下面看第，他就讲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耶稣基督显现的日子，我们信主耶稣，我们的灵魂就已经得救了，但是现在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救，我们的身体还会衰老，我们还会犯罪，我们还会生病，我们还会死亡。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如果那个时候我们还活在地上，我们的身体就会一刹那间被改变，改变了与复活的主耶稣一样。你看目前各样的灾难，我们都盼望主耶稣基督快回来。如果在耶稣回来之前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，那么在末世的时候，就是当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，我们会复活，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。彼得保罗都把我们现在的这个身体比喻作帐篷。彼得说，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里的时候提醒你们，激发你们，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，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。耶稣基督曾经预言彼得要怎样使荣耀神，说当彼得要接近他人生终点的时候，要脱离这个地上帐篷的时候，他写了彼得前书彼得后书，那激励弟兄姐妹。 那保罗也说，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，必得神所造，不是人手所造，在天上永存的房屋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将来我们要得的身体是怎样的呢？乃是与复活的主耶稣相似，那是不能朽坏的，那是强壮的，是荣耀的，不会犯罪的，不会玷污的，不会衰残的。那这也是我们将来要得的基业之一，复活的身体也是我们救恩的一部分，不仅是灵魂得救，我们的身体要得赎，这也是我们的盼望之一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，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要赐给我们的称赞、荣耀、尊贵，也是我们将来要得的基业之一，也是我们的盼望之一。主耶稣曾经讲过才干的比喻，我们在地上不同的人可能才干不同，但是我们将来所要得的称赞可能是一样的。那个得5000银子的仆人和那个得2000银子的仆人，他们所得到称赞是一样的。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能够得到主耶稣基督这样的称赞。没有一个人像那个得了1000银子的仆人被主责备。我们在地上跟随主耶稣服侍神，将来神也必给我们奖赏。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的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，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，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爱慕主耶稣显现吗？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你能够从他得着冠冕吗？我们在地上得一个奥运金牌，得一个诺贝尔奖，那就是极大的荣耀了。但是这些都会过去，还会朽坏。金子可能是地上最宝贵的东西了。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炼，其实你知道温度高了，那个金子也会化的。将来有一天天地大有响声，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，地上的这一切都要过去。如果我们将来在天上能够得到一个冠冕，那将是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的基业。凡教力真圣的，诸事都有节制，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，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。说新年已死，我也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里从上面招我们来得的奖赏。这是盼望的内容。我刚才讲三个，那你可能说，那存留在天上的基业，末世要显现的救恩，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要得的称赞、荣耀和尊贵，这些都是将来的事，甚至这些都是死后的事情，那有什么用呢？跟我们今生有什么关系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所盼望的，当然就是将来的，要不然怎么叫盼望呢？但是如果你轻看这些，我只想在今生取得成功，在今生得到荣耀，那么你的信心可能就有问题，你的信心就不是确实的，你在耶稣基督里就没有活泼的盼望。更多前书15章19节，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有的弟兄姐妹在今生可能就很可怜了，但是如果你在基督里有活泼的盼望， 其实你一点都不可怜，你乃是蒙了神的恩典和大怜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保罗说，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，我们这些蒙召的人，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，但神却拣选了我们这些愚拙的、软弱的、卑贱的、被人厌恶的、已经那无有的。神又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不应当自怜，我们当指着主耶稣基督夸口，因为在他里面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信耶稣是为了今生的顺利，是为了身体健康，是为了世上的财富，那么我要告诉你，这不是主耶稣应许给每一个信他的人的。你不应该存在这样的指望。即使你在这个世界上得到了你想要的一切，你却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那和确实的信心，那么你有一天你一定失望甚至绝望了。在耶稣基督里活泼的盼望，乃是盼望了看不见的，但是却是存到永远的荣耀。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确实的信心，并且知道那确实的信心所带给我们活泼的盼望是什么。那么你还会问，活泼的盼望跟我们今生有什么关系呢？当然有关系，而且关系很大。活泼的盼望在英文翻成 living hope， 那个活泼是一个分词，现在分词形容这个盼望 living hope， 只是从字面讲这个字的就有两层的含义。第一，这个 hope， the hope is living， 这个 hope 本来就是活的，本来就有能力的，就有生命的，这个不是一个不会死的，也不是死的，虽然是关于将来的事情，因为 the hope is living， 所以它一定能够实现的，不会落空的，我们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我们必能得着我们所盼望的，这叫活泼的盼望。这个 living hope， 这个 living 它是一个分词，这个字从第二个层面的意思，这个 the hope is for living， the hope for living， 就这个 hope 能够使我们活，而且你没有这个 hope， 其实你活不了，我们活着就没有意义，这个叫活泼的盼望。你有这个活泼的盼望，你活着就有力量，你活着就有意义。活泼的盼望它本身就能够带给我们极大的喜乐，活泼的盼望告诉我们你应该如何过今生，你的今生就是为了要得着你所盼望的。活泼的盼望能够赐给我们力量，胜过我们在今生百般的试炼。彼得前书第一章六到七节，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，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那这里看到他，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。为什么有大喜乐？前面讲的是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这个活泼的盼望本身就能够带给我们大喜乐。你思想到那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、为你存留在天上的基业，你不应该喜乐吗？你想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，我们的身体会得赎，我们的心中岂不应该喜乐吗？你想到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，你要从他里得到称赞、荣耀和尊贵，我们难道不应该喜乐吗？这种喜乐不是这个世界能够给我们的，感谢神，这个喜乐也不是这个世界可以夺走的。正如先知哈巴谷所说的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一贫如洗，没有工作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 因救我的神喜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如今更应该这样。如今我们虽不得见他，却因信他，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如果我们有确实的信心，有活泼的盼望，那么我们就是在患难中也能够欢欢喜喜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基督徒在世上会遇到百般的试炼，在试炼中我们会暂时的忧愁。圣经也清楚告诉我们，使徒行传14章22节，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。我们可能失去健康，失去工作，失去所爱的人，我们也可能为主的缘故遭受各样的逼迫。中国最近要出台一个互联网宗教活动条例，就将来在网上传福音也可能受逼迫的。那加拿大前段这个新国会新一届政府通过了第一个法案，涉事法案 Conversion Therapy， 也是就是让当然医生，当然其实我这里要讲这些牧师，如果你按照圣经传讲同性恋是罪，那你可能就违背了这个涉事法案。所以你不要以为只有在北韩、在中国、在中东基督徒才会受逼迫，那我们要有受苦的心智。我们是顺从人呢，还是顺从神呢？彼得告诉我们，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。说不管这个世上的法律怎么变，我们应该遵行神的道，不要否认主的名，哪怕受苦。今早我们主持人讲，其实至死要忠心，因为在这些试炼中，我们的信心会受到试验，受到考验。如果我们起初的信心是确实的，那当我们经历试炼以后，我们的信心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得到我们所盼望的。我们在基督里的盼望是活泼的，那么能够在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给我们力量，这个盼望让你活的。如果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我们应该知道地上的苦难再大再苦再长，总有结束的一天。以色列在埃及受苦，但是正当他们在埃及满了430年的那一天，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。我们如今在地上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，如果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日子都是受苦，那么就2000多年了。但是再长的苦难也有结束的一天，总有那么一天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哭嚎和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我们一生在世的日子跟400年2000年相比，那实在太短了。70岁80岁甚至100岁，如果我们一生都在受苦，从出生到死都在受苦，那也就100年。但是你持定这个活泼的盼望，那一百年过去，你将进入永远的荣耀。那我们这一生所受的各样的苦难，又有什么是我们不能承受的呢？更何况主耶稣还应许，你们在地上有苦难，但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平安。主耶稣还应许，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，因为他的能力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在苦难中我们有依靠，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活泼的盼望，带给我们生活的勇气和力量。这一周我接到一个代祷事项，那是关于我以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遇到的一对中国留学生。那他们两个都是清华的学生， 到我们那学校读书的时候，他们就已经结婚了。那我们这些当时单身的留学生可羡慕他们。那我还在美国的时候，他们两个就开始慕道，时不时的参加我们的查经班和教会的聚会，但是还没有觉知，还没有受洗，应该是还没有确实的信心和活泼的盼望。那现在我离开那里已经到你们这里都已经16年了。那这一周有一位姐妹邀请我为那一位妻子祷告。原来那位妻子在几年前她就得了这个肠癌，在这个化疗的过程中她的丈夫就出轨了。那接下来他们打这个离婚官司，那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间，一方面治疗这个肠癌，一方面这个离婚的事情就让她的身体心灵都受了很大的伤害。但是就在这个过程中间，那位妻子信了耶稣，虽然输了离婚官司，她争取到儿子的抚养权，但是她还赔她丈夫的钱，不是她的丈夫要给她抚养费，她的信心却没有动摇。然后苦难并没有到头，最近那位姐妹的癌症肠癌又转移到头部，那她刚刚做了这个开颅手术，那她的儿子还在读初中，所以母子俩的生活又陷入极大的困难。我们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这样，但是我们应该相信神的慈爱，神的信实，神让他的儿女经历这些试炼，就是要让他们的信心既被试炼，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和尊贵。那一位丈夫，我不知道他现在处境怎么样，他可能活得很风光很成功，我看那个彭博新闻有关于采访他的报道，居然称他为法医科学家。但是我敢肯定，如果他不悔改，他的结局一定非常可怜。那一位妻子现在在人看来好像很可怜，但因他确实的信心和在耶稣基督里活泼的盼望，他的结局一定是荣耀的。所以最后我以哥林多后书第四章16-18节彼此共勉，所以我们不上胆，外体虽然很坏，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。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因你自己的大怜悯，记着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我愿神的灵借着你自己的道，让我们看到这活泼的盼望是什么。主啊，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，坚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盼望。虽然我们在地上有百般的试炼，主啊，你帮助我们能够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能够持守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盼望，以致将来我们得着我们所盼望的。愿你自己的名也在你的每一个人身上得着荣耀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